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Oh,
各位馨香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有洪宇建牧师还有美玲在我们的当中，来继续的为我们分享关于圣经的一些基本的话题的一些知识和概念。那上一次呢，我们特别的谈到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呢，在那里住了将近400多年啊，神呢就听见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便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就差遣摩西为以色列的首领了，用伸出来的膀臂呢，就重重地刑罚了埃及人，也迫使这个法老呢，让以色列人呢出境，在过红海的时候，神又彰显了他的神迹啊，水呢就埋葬了埃及的追兵。以色列人在这个行进的路上呢，神又赐下玛拿呀作为以色列人的食物。当以色列民呢出埃及满了3个月以后呢，就来到了西奈山下，神呼唤摩西呀，带领全民要自洁，要预备领受律法了。所以上一次呢，洪牧师呢就讲到了关于律法的一个开头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详细的让洪牧师来给我们分析。
好，弟兄姐妹也会问，为什么神一定要颁布律法，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颁布律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想呢，有一段经文挺好的，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
摩西呢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话非常重要，这是让我们来真正是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人的心意呢，就是说啊，我受苦了，你把我从苦里面解出来就是了，从来没有说你要把我从罪的捆绑里出来。可是神的拯救他的百姓，就像耶稣的名字，就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从罪中拯救出来，那的苦才会脱掉，苦本来就是罪的果。可是我们只关心不要我受苦就可以。所以在这里面，耶和华神就这么说，我向埃及人所行事你们都看见了，就说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我是一个信实的神，过去我纪念我和你祖宗所立的约，我不会忘记你们，我是满有慈悲怜悯的神，我知道你们的痛苦，然后还说我是大能的神，我要做的事也就做到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你们这一路你们做了什么呢？其实这以色列什么都没做，也没像埃及人能够投一块石头，也没开一枪，因为他们都是老老少少的奴隶，还有什么，如果跟打的话他们哪里是对手啊？所以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简直就像是baby一样的，就被绑在翅膀上，就是一路带过来，整个就是这个过程嘛。所以上帝要不拯救，要拯救是完完全全神的拯救，你人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就神就把你带过来了，不费一兵一卒，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拯救简直是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就是说一个神的大能，神的可靠，然后就凸显了我们人实际上是不能做什么事，人真的没有这个能力。既然这样子来了以后，有一句话很重要，带来是归谁啊？归我，我救你们，因为你们本是属于我的子民，我所以救你们，带你们来归我，不是啊、哦，我救你们，把你们这个苦难解掉以后，你们继续打发你们走你们的路吧。神真正的要对付人那个罪，这个罪就是人的自主之罪。亚当夏娃就是要吃那个分别善恶，就是要自主权嘛，我来分别，不要你告诉我什么是善什么恶，我自己可以知道，这就是一个这个动作。说自主就是人的罪的核心，向着神闹独立。可是神最大的怜悯呢，就把我们带到他家来，让我们能够学会靠着神得真理，从而得自由，这个自由就不再受罪的捆绑。因此在这里面怎么样做到这一步呢？所以在这里面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在这里面很重要，原来做他的子民就是以什么为标志呢？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并不是说我只是你以色列人，我的权柄就在这儿，我只能管你们，其他我都管不住。万民其实都是他管的，他是全地的主，但是在这里面就凸显了，在万民当中我要的就是你，这就是个拣选，我在乎于你。在乎你什么地方呢？因为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对我的子民负责，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就是说祭司就是圣洁的，能够带到神面前的，因此你们必须除去你们身上的罪。要除去你们身上罪怎么样呢？我就必须告诉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就要我把这个律法给你，因为律法就是神公义圣洁的一个表达。我是怎么样一个公义，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真正圣洁，你必须跑到律法里面来，你犯了它，在外面你就是不圣洁的。所以这件事情，这就是神原来救我们的真正的心意，就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彰显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照着我们人的意思来救我们，而是照着神的意思来把我们救到他那里去。
也就是说，神拯救人以后啊，其实呢，我们人还是有罪性啊，我们要是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罪去走的话，其实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就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所以他才要颁布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省得我们自己好像是妄自称大呀，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
对，
看到了出埃及记的第20章就开始颁布十诫了。
是，
所以在这里面神就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神给我们颁布的十诫了啊。
对，这是十诫啊，神的话是可称颂的。在这里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借着这十诫呢，把神在人心目当中要成为圣洁的这么一个心意啊，借着他的律法表达出来了。
那神吩咐说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为什么神一开头就说这句话呢？
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放在整个这个律法十诫的前面，我们就认为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就是像那个约啊，这个约在中东的那个地方过去的君王，从上任下立约的时候先声明我是谁，我这样跟你立约的目的是为什么？这表明呢，这个约最重要能够立成是一方施恩典的表达，是他的主动。所以整个这个约呢，就表明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他的恩典。所以他在这里面呢讲这句话呢，我们说十诫是一条条要做的事情，但问题就是神不是用十诫来定我们的罪的，因为罪本来就在那里。十诫是上帝告诉我们，是他的要我们所行出来的义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规范。但谁能够这样做呢？是那个蒙神拯救的人才能这样做。所以他在说，我为什么把这给你呢？因为我第一，我是你的救主，你是已经被拯救的。被拯救的人，你得了你的 所作所为就要你与所蒙的恩相称。这个所蒙的恩呢，是你已经蒙了恩了，上帝给我们的恩是无价的，我们根本没办法从他那里买到，所以只是白白的拿到。白白拿到不是说便宜才白白拿到，我们的信仰白拿的东西一定是便宜的东西，其实是昂贵的，你根本付不起，你只能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所以它是昂贵的，并不是便宜的。 我们报恩的表现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也与我蒙恩的相称。所以这种情况下面，神就把律法颁布给他的子民。所以在这里，律法不是得救的所谓的条件。以色列人以为律法是他们得救，其实不是，耶和华神早就救他们了，救了他们以后才给律法，这很重要啊，我们要好好体会它。这个律法本身不是用来惩罚你，是恩典的，只是他的子民告诉你，因为律法本是一面镜子，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他带领我们的最重要的明白了一个我们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不靠神的光照不能明白的，就是我们根本人无能无力行出他的律法。可是当时的时候，你如果看到十九章的时候呢，当时摩西叫耶和华神摩西跟他们长老商量的，说摩西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怎么说啊？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在他们想理所当然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救了我们，他 说什么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做就是了嘛，这么简单。所以他们的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不假思考，也是挺轻飘飘的。其实他们要说，老师说你给我们，我们靠我们自己是真的是做不到。那耶稣最后这个救主的意义就出来了，我们人是凭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这时候人哪里会认识到这一点呢？说律法作为训蒙的师傅，神在他的拯救当中首先训蒙引导他的子民，要知道一个人的无能。
但是在十诫第一诫，神就说他是唯一独一的真神了。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的神不够大方，也没有包容性，为什么他才是真神，只有他才是唯一的独一的神呢？那其他呢？
关键的问题，上帝是真理之神，上帝不能说谎的，因为只有他一个神，他不能表示大方再造出其他一些神，说是说谎言那是不行的，这不是大方和不大方的问题。我说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他说你不大方，你为什么不能讲等于三等于四，你就觉得很荒唐，因为这跟大方没关系，这是一个真理的叙说，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不能等于三和四。所以上帝只是在世上独一的上帝，只是他一位，其他的神都是人的意念当中自己假造的神。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真的多神教差不多也就没有了。本来呢，佛教呢，它起先是无神的，后来人塑了很多神啊佛，不是释迦牟尼原来也没有的，他也是说人的悟性啊菩提啊什么等等啊，说一番道理而已，他并不是说啊有一个什么叫做佛神，佛本身不是神，连释迦牟尼都讲他自己不是神嘛，他没讲宣告自己是神嘛，所以这是人后来的偶像崇拜里面抬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世上本来上帝是真理的神，他绝不说谎的神，上帝在这里最大的是要把我们从偶像崇拜当中解救出来，所以他第一个宣告就是我是独一的神。因为上帝的名是无限，无限只能一个无限嘛，你说是吧？无限有很多无限，就哪一个不是无限？
也不可雕刻跪拜偶像。那当时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呢？
因为以色列人本来是从大河那边就招出来的时候，过去他的亚伯拉罕的祖宗都是拜着偶像的，他们那边乌尔城是拜的是月亮神，然后他们又在这个埃及住了这么多年，他们知道埃及拜公牛神啊，拜什么神啊，那乱七八糟的神像佛像很多。可是这个时候神呢就来开始管教自己的百姓了，告诉他们过去可能在没有告诉你的话那罪也不算罪，但是现在开始不能再犯了，要把这个讲清楚。因为哪怕就是耶和华神只是有这么一位独一的神，但是那个神是一个灵，是眼不能见的，是绝对不能把他偶像化的。也不是说我只要把你哦，你是耶和华我只拜你，我就给你刻一个像，只是你有像，其他当然没有神也没有像也不可以。因为第一诫是首先宣布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只有一个神的真理，第二步就是说就是对于我这样子一位神你是怎么样来面对我，绝对不可以把我偶像化。所谓偶像化对人来讲，哦，你是我的偶像你听得很高兴，对不对？人被偶像化了是把他抬高，可是神被偶像化呢你是降卑降低他，他被偶像化怎么行呢？哦，神就是呢是这个样子吗？神并没有人的那个一个物质的形象，因为物质万物都是他创造的，他的层次他的荣耀是人所看到的物质再怎么样都不可想象的，不是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我给你打造一下你应该高兴点，这是人的水平上面的话，你人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他，他都认为对他是一个什么伤害污蔑，因为他远远高于他所造的所有的一切，所以被造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代表他，他是高于万有的造物主，这个观念很重要。所以这个第二讲不可拜偶像就是针对当时的文化环境里面很重要的而去讲的话，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说、哦、我无神论啊，我什么神没有，但不会拜任何像啊。可是你的偶像有啊，金钱是你的偶像啊，对不对？权力是你的偶像，有的人啊，名利是你的偶像啊，因此你一生为这个活，那就变成他就是你的神了，他就是你的偶像，这都是可悲的事情。所以神要让我们要真的做一个圣洁的人呢，首先我们要对神的认识正确，才会对人的认识正确。说不认识神也就不认识人。前面两件都是导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是怎么一位神。
因为人对于神这个无形象的神、哦、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我要相信他很困难，所以人基本上呢，他们都会自己会造一个偶像，或者做一个啊，这个就是神，我就把它放在我家里，然后好像我看到了才是真的。现在很多人拜偶像，或是就是做一个十字架，觉得耶稣就在这里，感觉上比较安心、哦、这是人的那种奇怪的感觉。
人那个罪性的人想控制神用各种方法，人的诡诈的心理。有人说哦，我把它做成一个像，跑到他面前我就规矩一点啊，我就拜一拜，那么不在我就可以放肆点。其实神是万地之主，哪里你都逃不了神的目光。上神也可以讲是无处不在的，你根本不是说跑到那我要收敛点，我尊敬点，然后我只要一离开他我就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然后弄不好我再到那边去安慰一下他，给他点东西啊，说些什么，不是这回事。所以这个人的罪行，所以上帝的这个每一界都针对人的罪行。
还有牧师，您刚才讲的那一点也很重要。我们往往想到偶像呢，就想到一些样子啊，想到什么刻一些东西。有很多现代的人，我们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去这样做了。但是您刚才讲到，如果一个人把金钱放在自己心里最重要的位置，或者是把权力、地位一些东西放在自己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其实那个也叫做偶像。
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别觉得我们自己其实没有什么偶像，我们是无神论。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的孩子放在比一切事情都重要甚至超过了神的位置，那个孩子也成为我们的偶像，或者是我自己的亲人啊，丈夫啊，一些凡是不属于神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那这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哪怕一些很好的东西，只要你把它升高到神的位置上，那我们就把它偶像化了。比如说孩子本来也是好的，健康也是好的，婚姻也是好的，可是你把它摆在神的至上了，以为这才是你为此活下来的唯一的目的的话，都变质了。
那工作也是啊，美玲。
是啊，对啊，工作狂的人，你就是把工作当成他自己的偶像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这就糟糕了。这是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清各种价值的次序。
牧师，还有一点就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最重要的就是说，在民间宗教和人那呢，其实人造各种偶像是为了利用这些神的名，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就是说上帝的名是圣洁的，是祭邪的，你不可以第一随便在说话当中你把神的名加以亵渎啊。所以有很多我们注意我们的口啊，有人说起话了不高兴啊，就用神的名来骂人，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还有呢，不可以用神的名义来做恶事，
就是利用神的名了，
这就变成利用神了嘛。比如说我们做牧师的话，我们讲到要忠于神的启示，不能用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不是这么说，耶和华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怎么，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其实都是妄称神的名。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他以神的名义要怎么样怎么样，让人家定了很多人的条规，说是这是神的意思，然后去用这个方面去压迫人，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有一种压迫真的是把人的意思用神的名义去推销的话，能造成这种，那是非常可怕的。马丁路德后来那时候就认为天主教当时有很多条规来约束他，其实是偏离了神，所以他就举起了因信称义的大旗，也是一个回到神原来的意思当中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里啊，比如说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到三十七节都说，他说不可起誓，也连指天指地都不可，因为天地都属神。就是我们心态不正的人，不是说我们一个敬虔的人正当的起誓啊，也不可以。保罗或者其他先知也是拿着神的名来表明自己完全是所讲的是实话，这没问题。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心态不正的人如果要做这恶事的话是不可以。耶稣说天是上帝的宝座，地是什么？上帝的脚凳。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法利赛说指耶和华神的名其实是不可以的，但是你指着天地可以，但是老师说这都是一种诡诈，指着圣殿可以的，指着什么可以的？其实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说是，因为他们一些人要说谎就借着某种启示的形式说谎，这在神眼中是很可恶的。
那这也真的警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自己所想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说、神给我什么启示的，神让我怎么怎么样，其实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愿的，然后我就说、神让我这么做。
对，讲这话是特别要小心。第一，启示已经完成，不可能给你什么启示。至于神给你某种带领讲的时候，你也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为什么呢？是不是真的神的带领，不是有凭你的感觉，甚至有人说我听到什么，我看见什么，这都要当心。因为撒旦邪灵也可以装成美丽的天使来说什么话的，到底是不是要从神的话语上检查，这个都带有一些保留是比较好。我想是不是这是神对我的一种带领呢？
对，我听过有一个牧师说，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跟他讲说，神有话要我跟你说，所以他就跟牧师说，神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呢？
对呀、
他都讲了一些话出来，他说这是我今天领受到的，神要我一定要跟你说，
就是说妄称神的名了。
对呀、
为什么呢？如果谁都好这样说的话，那谁就可以假借神的名到处假传圣旨，然后他就可以取得人的支配权。过去洪秀全嘛，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他就说他是这个耶稣的弟弟啊，怎么怎么亵渎神的名，你怎么样你最后都会遭到悲惨的失败。
因为你一讲说神要我跟你说，你好像就一定要听嘛。
对啊，所以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神说什么，神不是这样带领，神说什么都放在圣经上的。
对，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自己啊，不可以真的妄称神的名。那这里面还提到了，就是后面的讲到安息日啊，我们要守为圣日啊等等。牧师，我想可能今天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安息日的话题了。
好，我们把安息日放在下一讲吧。
丧胆似乎要绝望，主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临时来发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时时如同跳钟的，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守住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的是赞美主。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